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讲的什么叫成为一体啊？那个什么是成为一体啊？成为一体其实就是合一，合一。那两个的那个神设立神通过这个家庭是要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学习如何的合一。那么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要合一的基础其实就是爱。你只有一个家里面有爱，你才可能有你才可能合一。你没有爱，你是不可能做这那个来做到合一的。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透过圣经，透过旧约我们刚才读的路德记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让一个家，我们如果使得一个家能够充满爱。我们每个人到一个家里，我们要留在这个家里面，关键是这个家要有爱，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爱，没有爱一切都是空的。所以那么那个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怎么才能使这个家能够有爱？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透过路德记，我们一起来看我们那如何建造一个有爱的家庭。刚才我们大家已经都念过了路德记的一章十八节。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不只是限于这十八节的经文，我们还会跳到其他的经文。我想那个在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打开了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主啊，就求主你在今天早晨将这个粮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了我们就永远不饿，我们喝了我们就永远不渴。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请问一下，路德记前面一卷书是什么？士师记，是吧？士师记，这其实是路德记发生的时代的背景。在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时代可以说是以色列时代它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时代。如果你读过这卷书，你就发现以色列民始终是在一个信靠神跟不信靠神之间在徘徊。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神就兴起他们，神就在他们中间那个兴起那个士师来拯救他们。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受到周围民族的欺负。所以他们一直，以色列民一直是在反反复复的在这个信与不信之间在晃。而且呢，从整体上来看，他们离开神是越来越远。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他的结果必然是什么？任意而行。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面，我们就来到了路德记。在路德记里面，不再像士师记里面它是讲以色列的整个的一个民族，而是集中的讲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因为遭遇饥荒而远走他乡，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就移民，他们就是移民了啊。但是呢，这个移民呢，显然呢，看上去呢，也不是很成功，是吧？移到国外，他们没有什么飞黄腾达，反而是丈夫、儿子都相继了死在异国他乡。这个时候女主人拿俄米呢，就变得一无所有。在十三节的时候，拿俄米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个时候，拿俄米他开始意识到其实自己遭遇这一切的问题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这就好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离开了神，结果呢，结局必然是遭遇到灾难，遭遇到苦难。我想那今天同样的，我们这个时代，对吧？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离神越来越远的一个时代，以至于我们常常是任意而行。就拿那个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洪水，那个特大的洪水来说，很多地方被淹，从广西到江苏。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我们一起来的那个一个姐妹在我们车上，她是安徽的，他们家也是那个安徽也有很多地方被淹。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统计啊，那个差不多那个这次的洪涝灾害造成差不多有超过上百人的死亡跟失踪，他受灾的人数达到了3000多万，差不多是我们加拿大全国的总人口。 现在很多部门，很多部门都开始投入了那抗灾抢险。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很多我们在北美的很多教会，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为那个要为受灾的，为国内的亲人，我们要献上祷告，这个是这个是一定的。而且呢，我们我相信我们也有很多人，我们会投入到这场的抗震救灾的那个过程中间去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一个是，我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些的苦难？为什么会遭受这些的苦难？我自己是学环保的，而且呢，就是学的水利这一块。我知道那个有很多的自然灾害，其实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自然灾害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一点点的经济利益，我们就不尊重自然，我们随意的破坏自然，修改河道，修建大坝。我在那个在前几天我就看到那个美国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河流他们开始拆除这个大坝，因为这个大坝本身就是说它会影响到那个影响到它原来的那个河道的流向，所以这个是人为的破坏，在破坏环境，破坏自然，结果呢是必然是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为什么很多时候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我们会破坏自然，破坏环境，会给子孙带来灾难，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敢这么去做？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神。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什么都敢干，对吧？那个头顶三那个、以前有神的时候是头顶三尺有神明，现在没神管着我了，反正我老子我最大，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吧？个人任意而行，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子孙买单，承受灾难。所以很多苦难呢、啊，不是说上帝不怜悯人，而是我们人离开了神，从而失去了神的祝福。在这里呢，拿俄米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意识到自己是离开了神的时候，所以呢，他马上决心回头，他也回到迦南地去。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离开神的时候，不要停在那里，不要留在那里，我们要回头，回到主的里面，这是一个人蒙祝福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在我们为灾区，为灾区救灾，甚至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灾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祖国，也为我们的亲人认识神祷告，盼望着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拿俄米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离开神的时候，他马上选择回头，回到神的里面。这个时候，按理说，作为媳妇的路德，她其实是没必要跟着她那个婆婆回去的，因为她丈夫死了，对不对？她也不是犹太人，所以呢，她没有必要跟着拿俄米去迦南。但是在1:16的时候，路德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自古以来，在家庭中间最难处理的，其实就是什么？婆媳关系。但是透过圣经，神就是让我们看到你觉得婆媳关系难处理吗？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突破这层的隔膜，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家中有爱，我们第一个秘诀是家中要有神。我们人是很难合一的。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有人意，我有我意，合了人意，恐非我意；合了我意，恐非人意；人意我意，恐非天意；合了天意，成就我意。”听懂这句话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呢？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是吧？你的意思不见得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不见得是你的意思。所以那个听了你的呢，就不见得就不合我的意了。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都听神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般来说，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人呢，都是个人有个人的主见，个人有个人的主张。就比如说一家人去吃饭，你到饭店里去吃饭，一般是有几个意见的？点菜的时候一般有几个意见？ 我们那个我们家一般就一个意见，我太太的意见。但是一般来说几个人呢就有几个意见，对吧？我女儿去饭店呢，她一般都会点那个上海醋炒，上海醋炒。我呢一般就会点福建炒饭，啊，福建炒饭。你们没吃过啊？会福建炒。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吧？当然呢，吃饭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大不了的饭那个米饭面条一起上，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如果只有一个选择，你怎么办？只有一个选择，你问题就来了，啊，你该听谁的？那个我们家以前就是这样，我跟我太太是属于性格差异就是比较大的人，所以呢，很多事情的想法呢，我们都不太一样。我太太是属于就比较安分的，就是那个做事情呢就比较循规蹈矩的一板一眼，所以我们家经常会有那个会有一个白板，然后呢每天每天干什么事情呢都会写下来，那个这个是我太太比较喜欢的这种模式啊，都喜欢清清楚楚的。而我呢是属于就是不太安分的人，所以呢有时候性质所致就会干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有矛盾，互相看不起，那个自然呢在言语上啊就会有一些的那个冲突。你知道中文呢、啊、我们中文其实是很有艺术的啊，那个很不一样的，那个同样一句话，同样的字，你用什么样的语气说出来，你的结果是完全是什么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那个以前呢我看那个在微信上就看到一篇文章，他说那老外参加中文考试啊，那个然后一拿到考卷呢就懵了啊，那个题目是什么呢？那个他第一道题说穿衣服，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有什么区别吗？
有
啊啊啊，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这是什么？你尽可能多穿，对吧？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就是尽可能穿少。你其实重音在哪里，那个意思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一道题啊，说一个女朋友啊，一个女孩子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就准备约在哪里见面，然后女孩就说了，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呢，你就等着吧。然后她说那个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什么意思啊？对，第一个是说你就等着吧，啊，第二个是你等着瞧，那个这个话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语气不同，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老外哪里搞得明白这些啊？那个一看啊，最后啊只能泪流满面的交白卷。有些话呢，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都是一样，但是呢，你带着怎样的心态去说，其实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听到的人接收到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吵架，那我们很多时候的冲突啊，往往就是说我们在言语上面，你就把这个情绪呢。内心的情绪就不自然就带出来了，让听的一方呢就觉得不舒服。以前我们就经常就为了这些事情吵架，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从说话的态度里面你反映出来就是对对方的那种看不起，对对方的那种不认可，啊，后来我们都信主了，你猜怎么样？吵得更厉害了。以前我是要他听我的啊，那个他说你这个都是大男子主义，现在信主了啊，我从圣经上找到根据了，是吧？男人是头，你就应该听我的。就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啊！那个圣经上说的头是什么意思啊？圣经上说的，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是跟世界上的原则是很不同的。就是所谓头，你是仆人，你是要首先去服侍人的。你在家里，你想做头吗？你想做头，你就去服侍你的太太，服侍你的孩子，服侍你的家人，啊，那个在以弗所书5:21，他提到夫妻相处的原则，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给我们看到，在家里面夫妻之间。不是说你听我的我听你的，不是这样，是我们是什么？彼此顺服。以前我就老犯这个毛病啊，就动不动拿圣经的经文去压他。 以前呢，论动嘴皮子，你知道吵架动嘴皮子，我们弟兄往往吵不过姐妹，是吧？姐妹比较能说，哎，但是我发现那个读圣经很有好处。我开始圣经熟，我圣经经文比他熟啊，是吧？所以呢，动不动就可以拿经文出来压他。但是这种论嘴皮上赢啊，有什么用吗？其实是没有用的，对吧？他是嘴服，但是心不服。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他还是一样，他还得跟你吵，而且呢，还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很不好的见证。他就觉得，哎，你读圣经读了半天，就是来跟我吵架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不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在家里面，那很多人在家里都会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样一个牌子，不是说这样你们家就有主了，就有神了。真正的是有神，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开始愿意让神来管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人是很难彼此合一的，而真正能够做到合一，就是说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都有神，都愿意让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去做，不是他听我的，也不是我听他的，而是呢，我们都听神的。要做到这点，需要的是家中成员，不只是夫妻，还有老人孩子，我们都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首先承认我自己的很多的看法不见得都是对的，对吧？对方想的一定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就拿我这篇道来说，其实我这篇道我本来的题目不是叫这个题目，我本来的题目是叫爱之窝，就是爱的小窝。哎，后来我太太就说不好听，她觉得还是让爱住我家就比较好。如果是以前呢，我为什么要听她的？那个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奖章。可是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时候，哎，我发现他这个题目其实也挺好的，而且比我来的更清楚一些，更直接一些。最近我在那个我们教会，我常常让大弟兄姐妹去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主之后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问我们 MCCC 的弟兄姐妹们，你信主之后，你觉得这个主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对我和我们家来说，这个神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开始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这是家中有神的第一步。其次呢，我们要使家里面有神，除了自己有一个谦卑的心以外，我们还要学习凡事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仰望等候这个神。有些事情，有些争执啊，可能是你对的，但是这不是用吵架用比力气来让对方可以来接受你的观点的。除学习依靠神，就是依靠那个，就是我们要让神去改变一个人，而不是靠你自己去改变的。你自己，我们任何人没有一个能力可以去改变其他人，只有神可以做得到。寇世远教授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啊，他说他刚结婚的时候啊，那个他妈妈和他妻子以前就关系就很差，经常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经常就看见他妈妈跟他妻子两个人就是互相揪着头发在打架。因此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很害怕回家。所以那个觉得每次回家呢，他就两头受气啊。他回家不是他媳妇说他那个说他老是帮着他妈妈，帮着他妈妈呢，就是他妈妈骂他就不孝，就是老是帮着他太太。所以那个他就觉得没办法忍受，所以呢他常常呢就是不回家，常常就借口呢在单位加班就不愿意回家。后来他想到一个逃避的办法，就是到教会去。他到教会里面、坐在那里就可以休息休息。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带他妈妈去教会。他一到教会呢，他就坐在那里就睡觉。后来两个月之后呢，哎，居然他妈妈信主了。他妈妈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几次啊，他就回到家里面，就发现他的家里人很安静。那个他太太呢就在厨房工作。在厨房做事情，那个好像面不改色，然后他就找不到他妈妈，然后他就每个房间找，哎，后来在他自己房间里面，在他妈妈的房间里面找到了，他妈妈在那里跪在地上在祷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呢家里面又曾经又发生过几次呢，眼看就要争吵了，幸好呢那个时候他妈妈记得就是圣经里面讲了，生气 却不要犯罪。所以呢，他妈妈马上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跪在地上祷告。他这一跪，这个家就吵不起来了。所以呢，很快他们家里面这种争执呢就越来越少。更奇怪的是呢，他太太两个月后呢，他太太自己也跑到教会去了。哎，他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令他的婆婆发生了改变。结果他太太不久也信了主。那个时候，那个寇世元教授说，他没有想到，他到教会他只是去睡觉去了，只是到那里为了去休息的，但是神却改变了他的家人。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争执啊，其实不是凭血气能够解决的，你凭血气去做的事情，往往是更糟糕，只会是把事情越做越糟，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相信神能够带给我们最好的结局。我们说要让爱住我家，我们讲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家中要有神。我们要使我们家中真正的有神，要做到两点，一个就是谦卑的心，另外一个是凭着信心仰望等候神。不仅如此，我们要使家中有神，我们还需要的是家中要有情，家中要有情。当拿俄米决定回到迦南地去的时候，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什么孑然一身了，对不对？他只有一个人，没钱，没老公，没儿子。这个时候一般的想法，自私一点的想法，就是应该是尽可能的把他的媳妇留在他身边，可以照顾他，对吧？可是呢，在这里他没有，他不但没有，反而是力劝这个媳妇呢回娘家。在这里我们看到拿俄米他以情去对待自己的媳妇，他考虑的不是他个人的需要，而是考虑他们的需要。他一直称呼，你看他在那对话里面，他一直称呼他的媳妇是什么？女儿。他为何这样亲切的称呼媳妇？因为他家中有神，家中有神。拿俄米心里有神，他知道在神的里面，当他的儿子跟媳妇结合之后，二人成为一体，他媳妇就不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女儿。所以他把媳妇当自己的女儿来看待，亲她爱她并且关心她。其实 当一个人真的是以爱以真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得到的也必然是人家爱的回报。爱的回报在这里，你看路德是怎么对待他的对待拿俄米的。他没有说是他撇下婆婆不管，对吧？而是主动留下来去照顾拿俄米。尽管他知道他留下来很可能他会跟拿俄米一样去可挑剔，可是呢，他太太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这一点，最受不了就是他这一点，因为他的能干使他成为了他家里面说当然的说一不二的人选，那个凡事都要听他的，所以他太太就是觉得结婚这十几年就像坐牢一样，完全没有自由，这种自我中心啊，很多时候自我中心我们不但害人也害己。曾经有一位母亲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面感言，她就是说，婚姻生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吧？是0.5+0.5=1，等于一的意思是在一个家里面，我们要各自去掉一半的个性，要有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可见很多时候啊，不是我们无法以神为中心，不是我们爱不起来，实在是我们放不下自己，我们放不下自己。家中无我，我们就是要学习放下自己，多为对方考虑。在一个家里面，大家都当我们大家都有为这个家庭而考虑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样才能够彼此相爱，才能够不再斤斤计较，才能共同的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个家也一定会是一个幸福的家，一个有爱的家。其实家是这样，教会更是这样。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首先指出是在家中夫妻应该如何相处，包括丈夫是头，是吧？二人成为一体等等。但是在32节他指出，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家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小家，神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神为什么设立这个家庭，一个是让我们在家里面学习彼此的合一，另外一个从也是从我们这个小家里面，我们去体会 如何在教会这个大的家庭里面我们去生活，我们去生活 在我们小家里面，我们要让爱住在我们家里面。秘诀我们今天讲了有三个，就是家中有神，家中有情，家中无我。同样的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做到合一，我们需要的也是在教会中，我们要有神，教会中要有神。教会里面不是听某某人的，不是听不是听长职的，不是听那个不是听执事的，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大家我们都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寻求某一个人的旨意，或者是某一些人的旨意。家中要有情，家中 要有情。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 都有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都个人都有长短，对不对？那个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人家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去计较。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彼此的补足，彼此的补足，这个叫有情。多看到别人的长处，这个叫教会中要有要有情。第三个就是教会中要无我，教会中无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为了合一，很多时候我们宁可 吃亏，宁可让步。教会里面很重要一个相处的原则，就是合一的一个原则。我为了合一，我说的这句话，我做的这件事情，如果会破坏，哪怕我说的是对的，哪怕我做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说出去的会影响到教会合一，我宁可不说，宁可不做。这样教会才能使我们大家成为我们真正的家。曾经有个弟兄啊，他向他牧师抱怨，他说在他们教会里面就是有那么两个人，老是跟他作对，啊，那个他干什么，那个两个人都能够提出意见了，所以他觉得很难受。那个牧师就问他，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我要为他们祷告。然后那个牧师说很好啊，那请问你是怎么祷告的呢？然后他说我祷告让神早点把他们接去。他说因为我如果祷告、那个让神把他们接到其他教会呢，就会祸害其他教会，我不能那么自私。所以呢还是让主早点把他们接去。后来牧师就说，弟兄啊，这难道是神要我们的合一吗？而且这个牧师说，你知不知道很可能这两个人也在同样为你祷告了。所以弟兄姐妹，合一不是说让别人来跟我合一，让别人来与我合一，也不是我去合别人的一，而是呢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都愿意放下，在主里面合一。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必定是一个有爱住在其中的教会。最后再送大家几节的经文，箴言15:17说，吃蔬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17:1又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盼望我们 MCC 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从现在开始，我们做到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我们都能够家中有神，家中有情，家中无我，真正的让爱能够住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也盼望，更盼望的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神有情无我的教会，我们也让爱住在这个教会里面。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每个家庭，引导我们这个教会。主啊，这个教会是你所亲自设立的，也是你所掌管的。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学习彼此的合一，让你的爱能够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能够以你为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能够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